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很感谢神又有机会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。那在过去两次我跟大家分享了两个人物，一个人物是施洗约翰，然后再来我分享了以利亚。为什么我分享施洗约翰又分享以利亚呢？因为以利亚呢，这个圣经当中讲呢，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。我为什么分享这些人？因为我想要渐渐的，就是假如有机会的话，一直跟大家将圣经当中一些合神心意的一些人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，然后看看在当中可以学些什么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以利亚，这个上次我们看以利亚的第十七章哈，那今天我们要看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。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叫以利亚书。Yeah, I'm really, really sorry.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其实是很 amazing 的一件事。我小时候是没办法讲话，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King's Speech？ 我一直到六年级的时候还其实是不能讲话的。那我以前是一个 stammer， 那所以呢，这个小学六年级一直到国中才开始能讲话。那后来讲话呢，讲话的速度有一点快，但是常常都是讲错话，然后心里想一个东西，嘴巴讲另外一个东西。所以我假如有讲错的话呢，大家不要惊讶，就跟我讲你讲错了，因为我可能真的讲错了。 OK， 那个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、十八章、十九章、二十章、四章都是在讲这个圣经当中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。他在圣经当中有他非常特别的地位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上到变化山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向他显现，一个代表先知，另外一个代表律法。那个代表先知的就是以利亚。OK， 所以以利亚在圣经当中他有他极高的地位。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的第一节上面讲到，这个基列寄居的提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：“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”以利亚跑出来，在一个很邪恶的世代，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宣告。他说呢：“下面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地呢就不下雨，也不降露。”你知道这一句话非常的特别，因为以利亚是用一个第一人称的一个权柄的方式讲的。他并不是讲说耶和华会使这个地不降雨，耶和华使这个地不降露。以利亚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若不祷告。”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么狂妄的人啊？不过呢，神很 honor 他的狂妄。那这个我相信他也是得到神的启示，他才敢讲这句话，应该并不是。但是圣经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说他得了神的启示嘛，那所以他就出来讲了这句话。神呢后来在下面的三年半，地不降雨也不降露，然后呢地上有了大饥荒。神借着三年半的时间来预备以利亚成为他一个合用的仆人。他将以利亚带到一个约旦河东的一条小溪叫做基伦溪，他带他到那里去，他把他藏在那里。为什么把他藏在那里呢？因为呢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，很多人要找他，有些人也很不高兴，然后可能有一些人要杀他。然后呢，所以这个先知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这个要藏起来。那在那里呢，他学到了很多的事情。他学到第一件事情呢是藏起来，第二件事情呢，他被带到一条小溪流的旁边，他天天看那条小溪流。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看到那条小溪流，每天都越来越干，因为天没有降雨也没有降露，渐渐的干下来了。他看到那里，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，他知道说这个河再不久就要干了。他可能也想到一件事情，他说他的生命就像这条小溪流一样，越来越干，越来越干。我呢，最近呢，要戴这个老花眼镜啊，我才知道说，哦，生命是会越来越干的啊。我以前意气风发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参加联考的时候呢，旁边所有的人的答案我都看得很清楚，我知道他们都写错了，因为我相信他们的成绩一定没有我的高。 但是呢，我呢最近跟我太太常常一直 complain 的一件事情是我看不到，一个字放得很大， iPad 的字已经放到这么大了都还看不到，要去戴眼镜才看得到。生命是越来越干，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条干枯的小溪流。圣经当中讲，他说我们若连在耶稣上面，来，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啊，我父是栽种的人。耶稣又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连在我上面的就结果实。假如没有连在上面的呢，就会干掉啊，然后不结果实。不结果实的要做什么呢？啊，耶稣不是说呢就摆在那里当 Christmas 的 decoration 啊，耶稣说把它砍下来丢在火里烧掉了。我们的生命就是越来越干枯的。在那里他还应该学到一件事情，他学到他虽然是一个大先知啊，他可以讲这样子狂妄的话，下面以下的时间我若不祷告，天就不降雨也不降露。可是呢，他自己也要挨饿，他自己要挨饿，他没有办法供应他自己的需要，他自己的需要他必须完全的仰望神。大家能看到这一点吗？一个大先知，他发出这样有权柄的话，连天都听了他的话，可是呢，他没有办法来喂饱自己，他必须要仰望谁来喂他呢？当然是神。但是呢，他能看得到的是什么？是乌鸦。大家知不知道乌鸦是洁净的动物还是不洁净的动物？不洁净的动物，然后他只好凭信心啊，乌鸦每天挑来的一定是干净的，不是死尸的动物。犹太人是不能吃致死的食物的。All right。他还学到了一件事情，还学到了一件事情，他还学到了呢。最后溪流就干了，他呢就被差派到一个地方叫撒勒法。他到撒勒法那个地方，他到一个寡妇的家里去住。那寡妇呢，那个撒勒法是什么地方？撒勒法在西顿。大家知不知道耶洗别是哪里的人？耶洗别是西顿的公主。大家知不知道以利亚应该最讨厌的是哪里的人呢？应该就是西顿的人了。好，大家在圣经当中看到约拿呢被差派要到尼尼微城去传讲的时候，约拿愿不愿意去？他不愿意去，他不愿意去。他为什么不愿意去？因为很简单，他也是外邦人，我瞧不起他们，还有他们是压迫我们国家的人，我不喜欢他们。他们犯罪去死是最好的，他犯罪去死是最好的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有一些人我们就是不会很想传福音给他。我有，我跟你们承认，有一些人我实在是不想传福音给他。上一次 Rebecca 跟我讲说，他说你要去关心一个人，后来我就讲说嘞，我说我不要。后来 Rebecca 说你要，然后我就说我不要。然后后来呢anyway， 我们心中当中都有一些我们的成见，但神看人不是我们人看人。最后神在预备他最后的一步的路上，他带他到撒勒法的妇人那里。第一个，他必须了解我也没饭吃，现在我要仰望这个寡妇来喂我。还有，这还不是一个普通以色列的寡妇，这是一个撒勒法西顿人的寡妇，是到他那个他不喜欢的地过去。他要学什么？他要学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。他看到那个撒勒法的妇人，就去跟撒勒法的妇人讲说，他说你给我一点水喝好。那个妇人马上就答应，反正水嘛就给你。后来呢，他还跟他讲说，你不止去拿水，你还顺便做一块面包给我吃。那个妇人觉得很震惊啊，他讲说，你知不知道我要饿死啊，饿死的，饿死啊。然后呢，他还是跟他讲了，撒勒法的妇人凭着信心走出那一步，他在下面饥荒的日子他就被养活了。神在这里教导以利亚一件事情，神恨恶罪，但是神真的喜欢西顿那里的人。神也要让他再来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呢，他当他在看那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他的心思意念是不一样的，他心思意念是不一样的。以利亚后来就出来了，到第十八章当中呢，我们知道他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。他呢跑到亚哈的面前，然后亚哈跟他讲说，他说使以色列人，使以色列家遭灾的人就是你吗？使以色列人家遭灾的就是你吗？因为在亚哈王的心目当中，是因为以利亚将这个灾降临到这个地上。因为以利亚讲说，下面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天就不降雨也不降露，所以亚哈王就把这一笔账算在他的头上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罪人所想的， 那是罪人所想，罪人从不会想到他所得到的结果是因为他自己的罪。在启示录当中有讲到一件事情是很有趣的，到将来到末后的世代呢，地上会有很大的变化，然后呢会有一些灾难下来，那些人因为日子很难过，很活不下去，他们就怎样，他们就咒诅神，他们就咒诅神。地上的罪人，罪人呢跟一个相信的人最大的差别就是罪人不会想到自己有罪。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也特别小心，不要去触碰人家说你有罪，哦，实在是太 offending 了，你有罪。Oh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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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look good, God love you so much, so that's why I want to introduce Jesus to you, you know, because God loves you, right? Not because you are a sinner, no, not at all, you are fine, you are fine, you are created fine, but you know, you need a relationship with God. 我们一直很小心的去触碰那个东西，我们不能讲他有罪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讲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。不过呢，以利亚呢，经过神三年半的训练之后，他的心思意念跟人不一样的，他就直接跟亚哈王讲说，他说呢，使以色列人遭灾的是因为你和你的父家。后来呢，在加密山上，他行了很大的神迹，他行了很大的神迹，大家都知道这一段圣经在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，但这不是今天不是我要分享的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，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就翻开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好不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天上的神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是神，你的心思意念不像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今天早上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，开启我们的心，哦，将你自己所要讲的话语给我们。神啊，求你真是祝福我，你知道我里面的不足，但神啊，你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因着你的心意，现在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，因着你的心意现在在这里运行，我们等候你，我们等候你，我们等候你的恩典和怜悯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谢谢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那我就开始念列王记上第十九章。那我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。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丈夫哎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不过呢，这是题外话。OK， 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：“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。”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“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”不胜于我的列祖。像刚刚第一节，我已经跟大家有点就是讲了一点，大家读这第一节，不知道你感觉怎样？到底是亚哈是国王还是耶洗别是国王？这我有点 confuse。 不过呢，亚哈将发生的事情就都告诉耶洗别了。耶洗别当然非常不高兴，因为呢，亚瑟拉也是他从西顿带来的，巴利也是从西顿带来的。在历史上面记载，西顿那个地方呢拜两个，一个叫叫做巴利，一个叫做亚瑟拉。巴利是一个 male figure。亚瑟拉是一个 female figure， 然后中间就好像呢，我们当中有关公，也有妈祖跟观音一样。OK， 他们呢，他把这些假神带来，后来他假神的先知都被杀掉，他心里也不高兴，他就告诉以利亚说：“我明天要把你杀掉。”以利亚一听到呢，他的反应是怎样？他很害怕，他很害怕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当中讲，他就去逃命，就是去逃命。就是去逃命，他就是去逃命了。以利亚逃到哪里去了呢？他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巴。那好不好？我们翻下一页。 我这里有一个地图哈，这个地图大家不知道看得清楚跟看得不清楚。这个呢，在最上面看到一个小小地方，那个地名叫西顿呢。然后呢，从西顿一直到下面这个别士巴这里嘞，好，大家有看到西顿吗？有哈，西顿到别士巴总共呢大概200 miles，200 miles呢大概就是从这个 Thousand Oaks Ventura County 开到 San Diego 的距离。这就是整个以色列了，整个以色列就是200 miles。我去以色列玩过，我很喜欢那个地方，我下次还要再去玩。这个呢，他听到了这个耶洗别要杀他，他跑到哪里去？他跑到犹大地的别士巴。为什么跑到犹大地的别士巴呢？有两个原因，因为呢，那是犹大国。大家知不知道，在当时其实有两个国，北边的叫以色列，南部的叫犹大国。他呢，第一个耶洗别呢是哪一国的皇后呢？是以色列国的，所以他第一个跑到别国。可是他跑到别国呢，跑到耶路撒冷还不够，他还在往南跑，他跑到犹大地的最南方，跑到别士巴。我们通常在圣经当中，我们读到这个以色列的地呢，就是从最北到哪里？到但，最南到别士巴。所以他跑到那里去。为什么跑到那里去？因为他怕。然后呢，这个我这里也找了这个罗藤树的这个照片呢、啊。大家呢，他就看到这罗藤树。大家有没有觉得罗藤树很特别？罗藤树非常特别。第一个呢，罗藤树在英文当中叫 broom tree， broom tree， 扫把。为什么叫 broom tree？ 你把它倒过来，就像扫把一样，好、哦，像扫把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呢，他这个在罗藤树下面要怎么躺在那里。不过他跑在那里去了。然后这个罗藤树呢，旁边你有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树？没有，它能在那里活起来，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神迹啊。罗藤树很特别，很坚韧，在非常干旱的环境下面，它还是活着。还是活着，那是唯那附近唯一能长出来的几种树。OK， 他跑到那里去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中间要明白一件事情：先知有先知的软弱。我昨天就是特别就是因为我要分享这一段，我就去听这个一个美国老牧师的一个讲道，他的名字叫Dr. McGee。那大家知道这个人的举手，就听他那讲说，他讲说呢，他说你在这里看到以利亚的时候呢，他说你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论断他，用任何方法论断他，其实你的论断通通都是对的。你可以说他很软弱，你可以说他没有信心，你可以说他为什么这样大的仆人变成这样，但是这样子的，变得这样子的害怕，然后。这就是那些在加密山上剩了450个巴利先知的先知吗？你可以用你任何的方法来论断他。那你甚至你可以拿一个砖头拿过去打他。他说呢，你不配做神的仆人。但是在我们做一切论断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：我们怎样论断人。我们怎样论断人，我们就被怎样论断。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以利亚不过是人，所以呢，你在这里所看到呢，圣经当中自己所讲的他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。但是我今天在讲的，我不是要强调他的失败，我今天要在下面跟大家看是神怎么来对待以利亚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念下去。那个再下来就是第五节。好，我们念第五节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：“起来吃吧。”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：“起来吃吧，因你当走的路甚远。”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量，走了40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神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。神呢， 看他呢在那里躺在那里，可能我猜他吃的也不是很好，因为他在圣经当中讲，他把他的仆人摆在别示巴，自己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到了旷野，在那个罗藤树下面。大家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先知要是没有太太或者是没有仆人，就会饿死。这样了解吗？这样了解吗？这样听得懂哈？他们是没有生活自理的能力的啦。这个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大先知，他是不会煮饭，也不会煮菜，也不会去挤羊奶的。哦，所以呢，他在那里，他其实就是一个目的，他在那里，他想等死，他心里非常的沮丧，他要等死。但是神呢，怎么对待他？他睡着了，神呢差派了个天使拍他说：“起来吃吧，起来吃吧。”他见头旁边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。后来又去睡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：“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”在这里，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：以利亚累了，以利亚真的累了。他认为他打了一个胜仗，他在加密山当中，他一个人，然后因着他的大发热心，他将450个巴利的先知都干掉了。不但他在上面行了一个神迹，让以色列人知道我有耶和华是神，他还使雨降下来了。因为我们大家在第十八章我们读到，他后来就去祷告求雨，雨就降下来了。他其实看起来他是非常的胜利，可是对他来讲，他累了。他那个时候就只需要睡觉。他需要睡觉，神也让他睡觉，神让他睡了很久，让他睡得很长。他睡了很久很长呢，他可能睡到这天上的神怕他睡过去了，因为有的时候在那样的环境当中，你是可以睡过去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知道睡过去是什么意思吗？OK， 因为我猜那个地方温度其实很高哦，应该很热，而且很干呢。假如你昨天在外面一直睡的话呢，你晚上回来不头痛的话，可能就很奇怪。因为很简单，你过干你会有 dehydration， 然后你会睡过去。然后神叫他起来吃，神叫他起来喝。所以我们在那里骂他一顿说，神有没有在那里骂他一顿说，哎呀，我花了这么3年半的时间 train 你，结果呢，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！你现在在这里，你要等死吗？神没有讲任何的事情，神唯一的想法是来照顾他，他差派了一个天使来照顾他。神还跟他讲了一件事，他说：“你要走的路很远。”所以我们跟他讲说：“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做先知了，我已经定了另外一个人要给你做，要接替你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”神没有跟他讲，神跟他讲说呢：“你要走的路很远。”然后呢，这个以利亚就起来呢，走呢。后来他吃了两次，睡得很饱，之后他就起来，他就有一点力气了。他起来走，这个力气很大哦。他吃的那一顿饭让他走了40昼夜，他走到了何烈山。他到底走了多远呢？那我们现在来这个看看这个地图，看这地图。哦，这东西我没有标记啦，我也没有 pointer。就很难讲了。不过呢，大家还是就跟着我猜一猜好了。这个呢，在上面那个上面有一个湖，看到没？那个东西是死海。死海的，假如死海的左手边那里呢是别示巴，何烈山在哪？何烈山在这里，通通都是旷野。那这个。要走到阿拉伯半岛那半边，然后要很接近，非常接近红海，何烈山在那里，所以他呢走40昼夜，大家可能在讲说直升机的话半小时就到了，可是呢，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直升机，他走了40昼夜，他走到那里去，他找了一个洞，他就住在那个洞里面。后来呢，那个时候耶和华第一次跟他讲话，跟他讲什么？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神跟他讲说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神为什么问这样的一句话？这不是责备的一句话。神有他的心意在他的身上，神也知道他累了，神没有在他很累的时候来骂他，神先让他喝饱了睡足了之后才来问他这一句话。他说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 下面神还跟他讲了一些事情，我们继续念下去。这个呢，这个神问他呢，他就要有一番辩解了。他就开始讲说，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有地震，耶和华也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的声音，耶和华也不在其中。第十三节，以利亚听见了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神又问他同一句话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第十四节，他又讲一句一样的话，他说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在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特别一件事情，在第十节的地方，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，他出来了没有？以利亚出来了没有？没有。后来呢，这个神呢就还是出来向他显现了，三次出来的时候向他显现。后来呢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风不在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有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用心来理解这些圣经的部分。以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以利亚其实是喜欢这样子的事情的人，他就是一个火的先知啊。他呢，他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不但要火，他要很 dramatic。他在加密山上的时候呢，他呢摆了这个牛在那个祭坛上面，他也觉得不够好。他呢跟人家讲说，你现在呢倒水在上面，第一次倒了四桶，后来又倒了四桶，第三次又倒了四桶，总共倒了十二桶水在上面，他才觉得够了，他觉得够了。这样 ，this is like a show. Now this is enough to show. You know, it is not enough. If I just put a bull over there, that's not enough. 假如我只有摆一只牛在那里。不够，我要把倒水，倒水，倒水。他其实很喜欢这样的热闹的景况，可是呢，他看到了这个起先有大狂风大作，崩山裂石，他没有出来。后来呢，又有地震啊，震震震啊，他也没出来，他还在里面。因为他有个想法，我本来就要死了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。可是呢，在这个时候他出来，地震后有火后，哦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他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，他跑出来了。他跑出来之后，他做了一个动作，他呢先用这个把这个外衣蒙上脸，外衣蒙上脸，为什么把外衣蒙上脸？你知道吗？见到神的人都活不下来了。他是一个有知识的先知，不是？圣经当中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。”大家记得这句话：“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。”有的时候我们灭亡呢，很简单，因为我没有知识。什么样的知识呢？例如说呢，假如呢，你吃不好、睡不好呢，你就很有可能心情不好，哦，起来打孩子啊，骂太太啊，或者是被太太骂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假如呢你呢在一些，假如人家跟人，假如你呢现在虽然外面有这个感冒季节的时候呢，你就四处跟人家握手，然后也都不洗手，那要得感冒的机会就很大。地上有一些自然绿，但是呢在圣经当中讲，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，其实是有另外一个意思。它里面讲的知识是不认识神的知识。其实我们都要灭亡，我们都要灭亡。我们若不认识神，我们都要灭亡。那这个以利亚他是很有知识的，他知道呢。他说：“这个现在耶和华在外面，虽然我原来不想见，但我现在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出去的时候就先把头蒙起来，把头蒙起来。”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知道还有谁见过神？摩西在旧约当中见过神。摩西在旧约当中呢，他是在一个洞，他是在一个磐石缝隙里面看到神。 耶和华神跟他讲，他说：“我要让你看到我的荣光，因为你在我面前蒙恩，我要让你看到我的荣光。可是呢，你不能看见我的脸，你只能看到我的背。而且呢，我要在一个磐石洞穴当中把你藏在那里，还藏在那里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荣耀太大，过去他不藏在那里就会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。”在这里让我非常的震惊的一件事情是，他这样的一个人，可是他失去了他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做了三个东西，第二起先有狂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后来有地震，后来 还有火，哦，比迪士尼看的那个的 The Light of the World 的 show 还要 better， you know。 然后呢，他都没有兴趣，他后来呢，耶和华微小的声音他出来了，先知就是先知，他最后还是被神自己的声音给吸引了。那神为什么做这个秀给他看呢？为什么做这个秀给他看？圣经当中没有讲，但是呢，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，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。当以利亚呢，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的时候，当他出来讲说：“下面这几年，我若不祷告，天就不降雨。”不降露，就像狂风一样，就像崩山碎石一样。然后呢，在三年半当中呢，整个国当中，四处大家人都中来中去，要找以利亚。他那里，他在那里呢。他其实他 make a good show， 他已经 make a good show for how long？ For 3.5 years。后来呢，三年半之后呢，他叫火从天上降下来。火从天上降下来，在我们任何人来看，以利亚是一个成功的先知，但是神让他知道，这不是你生命的目的，这不是你生命的目的，你生命的目的是要来听我的声音，你生命的目的，我造你这些东西不能满足你，你有一天你也都要失去你所有的兴趣了。你要失去你的兴趣，什么才能满足你？是我的声音。耶和华有没有大声讲话？没有，他有很小的声音，先知就跑出来了，因为那个声音吸引他，神要跟他讲的话吸引他。可是呢，他又讲了同样的一句话，神跟他讲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又讲说：“哦，我为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我的约，毁坏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他心里其实很难过，他说：“我为神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现在人家要杀我嘞，人家要杀我。人真的很脆弱，也很软弱。”但是我还是一句话跟大家讲，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时候，我们要讲说，这已经是圣经当中最伟大的先知。我们不过是人，先知也不过是人。当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。当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批评传道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要有一些警醒，要有些警醒。有的时候认为，有些人认为说，传道人应该为他做这件事情，传道人为了为他做这件，传道人为什么不帮他做这件事情？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发生？或者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？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维持。那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：传道人不过是人，不过是人。而且我们要知道，中间中国人讲一句话说：“打狗看主人。”你要知道你所论断的是谁，你要知道你所论断的是谁。他后面有靠山的，他后面有靠山。假如呢这还不够的话，我跟你讲一件事：神说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你们就怎样被论断。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你就怎样被量，你就怎样被量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要知道，以利亚是软弱的，他很软弱。他其实心中他讲他有没有跟神打一个花枪？没有。他直接把他心中当中最深最深的举望讲出来了。他说：“我这么大发热心，竟然有人要杀我。我以为大家要觉得我很伟大，既然人家要杀我，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应该变成 hero， 我应该是就是像那个像这个站在舞台最高处的，大家给我掌声，给我拍拍手才对。没想到他们要杀我，他心中很沮丧，很沮丧。神有没有责备他这件事情？神没有责备他这件事情。”很多人讲说，后来呢，神就跟他讲：“那好，那你不配做先知了，我已经找了一个人代替你。” 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非常注意，当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因为神并不是因为他讲这句话才决定要他去将以利沙找出来的。在圣经当中，以赛亚书讲了，他说我们的神是从起初知道末后将要成就的事情。以利要讲的话，以赛亚的心思意念他早就知道了，并不是因为他讲出了这些话他才被 disqualified。 No, he is not disqualified。 事实上这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神要以利亚将以利沙找出来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阶段性的任务，都有阶段性的任务。有人有人就在这里讲说，因为他 disqualified。 事实上我也相信在某种程度上神觉得他需要一个帮手，因为他累了，因为他累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在这里没有责备他，责备他的都是我们，都是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。所以呢，后来呢，神跟他讲，他说耶和华说你要回去，你要往旷野的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。弟兄姊妹，第十五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，因为他说你要从旷野往大马色去。大家知不知道大马色在哪里？大马色在叙利亚，大马色就是今天的 Damascus， 就是大马士革。这个地方要经过哪里？要经过撒玛利亚，要经过犹大，要经过西顿，一路走往北去。神跟他讲说，你不要怕别人杀你，从现实我差派你，你要从这里，从这个南方，从这个阿拉伯半岛，这个河烈山这里，从现在开始你要走，要走到别示巴，走到别示巴，走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一路路路要走到哪里？走到经过撒玛利亚，经过以色列国，经过这个耶洗别的家。你不但要经过耶洗别的家，你要 pass 耶洗别的家，你要走到大马士革去。我要在那里，他说我要你去高一个人做王。我要教你高哈薛做，高哈薛做王。这哈薛这个人今天就不讲，不过神给他一个权柄。神看他是什么？神看他是先知，先知才能高人做王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大卫是谁高出来的吗？是撒母耳高出来的。我不能去高大卫做王啊，神他的职分在那里。然后呢，他说又要高示宁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。不是只高一个国家的王哦，不是只高这个叙利亚的王，还要高以色列的王。然后呢，再来他说呢，他说躲避啊，然后并要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我们要知道，以利沙接续他之后，以利亚到哪里去了？以利亚被火车接走了，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心意，我们神知道我们不过是人。圣经当中讲，世人不过像草，我们的荣耀不过像草上的花。这个是在那个在以赛亚书第43章讲的。他说我们的荣耀像草上的花，花必枯干，草必凋谢，唯有耶和华的话必永远长存。我们都是人，人就是如此而已。但是呢，神并没有过分的责备他。神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了他什么？神让他睡觉。神最需要他的时候给他吃的，给他喝的。神在他最软弱的时候，他跟他讲一件事，你要去给我高两个王，加一个先知。神在他跟他讲说我要去死了，我不管了，你让我死好了。神让他高两个王和一个先知。但是神也跟他讲一件事，他说呢，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吹嘘息，未曾与巴利亲嘴。他知道他的软弱，耶和华知道以利亚的软弱。他虽然他有能力行这样大的事情，因他所讲的话天上就不降雨，因他的祷告天上就降雨，因他的讲话天上就降火下来，因他的讲话就可以 高人做王。他是软弱的，他以为在他的地上已经没有耶和华的先知。神跟他讲，在地上还有7000人是未曾与巴利亲嘴的，没有敬拜巴利的，没有敬拜。我在这里的时候特别想到了 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，当耶稣复活了之后，他的门徒呢决定去做什么事情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有一半的门徒决定去做一件事情，回去打鱼。他们一半的门徒呢，中间呢有一个人带领，那个人叫做彼得。彼得带领了耶稣一半以上的门徒去打鱼，7个人，然后里面算一算，里面有7个人一起跟彼得，加上彼得，总共7个人去打鱼了。然后呢，耶稣在岸上呢看到他们呢，看到他们，耶稣第一句话问耶稣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？大家记不记得？你们怎么都来这里打鱼了？我花了3年半的时间，就像我花劝以利亚的时间，我花了3年半的时间带你们，你们怎么都跑来打鱼了？耶稣第一句话问他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后来呢，他们跟耶稣也很诚实的讲，他说：“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吃，我们整夜劳力，什么都没有抓到。”我们在这里很 desperate， 我们在这里很沮丧。我们原来是渔夫，现在连鱼都打不到了。耶稣跟他讲，他说：“将网撒在你的右边。”马上就门徒认出说他是耶稣，因为这是上一次耶稣跟他们讲的话。在他们打不到鱼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你把网撒到右边，抓起来多少鱼？100多只，153条。彼得根本不管那些鱼，赶快就游到岸上来找耶稣。在岸上，耶稣给他准备了什么？饼跟鱼，饼跟鱼。耶稣给他准备了什么？给他吃的食物，让他心里让他能够吃得饱足。耶稣给他准备的是什么？耶稣给他的是，给他的是一个没有责备的一个安慰。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很苦。我知道你们在这里，但是你们本来就不是该做这些事情的。现在我要给你一个更大的 mission， 让我给你一个更大的 mission。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、蛮有怜悯的神，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。在很多时候呢，当有的时候我看我自己的时候，我真的在想说，我想要神的样子，我想要有神的性情，因为我看一些事情我很沮丧，我很想讲说，你 can you do better？Can you do better？ 但是耶稣在跟人家，他也希望人家做 better， 耶稣也希望你做得更好，但耶稣给的总是你最需要。他给你什么？他给你休息，他给你食物，他给你食物。在圣经当中讲，他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所信的神并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凡事受试探。那他凡事受试探，在圣经当中讲，我们所信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我们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。我最近我的心里常常觉得非常的 gripping，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看不到出路。大家假如知道的话，我爸爸已经 almost insane， 然后我爸爸现在没有行动的能力，我妈妈得了3期的 cancer， 我爸爸妈妈养了3个小孩，全部都不在家。What can I do? I can do something. Next week I'm going back to Taiwan. 但是 is it enough? 常常我在想说 What can I do? 有的时候我在想说，有的时候我真的想跟我爸爸讲说 Can you do better? You know? Can you just do better? 因为我们需要你 do better， 但是。这是我们人的想法，是我们人的想法。我们给别人的重担，圣经当中讲，法利赛人将难担的重担给人，自己连一个小指头都不动。我最近常常在想说，我给人的要求，或者是我向人家的请求 ，reasonable。当我架局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到底 reasonable？ Maybe I'm right， 但是神 take a very different approach。我们的神他的方法非常不一样。他没有嫁娶人，他没有嫁娶人。圣经当中是不是那个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神仙跟他讲说，因为你以前做很多坏事，你呢在身上有很大的破口，所以你身上现在有很多的鬼。没有，神直接将他赶走了。 神到了所罗门王的廊前，他有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，在圣经的后面，我们很明白知道那个人是因为犯罪而生病。大家仔细读那个圣经，那个人是因为犯罪而生病，并不是每个病都是因为犯罪，但那一个 particular 的 person 他是因为犯罪而生病。神有没有先跟他讲说，他说你犯这么多罪，所以现在你在这里该死。耶稣跑到那里第一句问他说，他说你要得医治吗？你要得医治吗？那个人跟他讲说，他说呢，他说我在这里啊，我在这里，我要下。他说呢，天使搅动水的时候，没有人帮我下去啊。当我慢慢爬过去的时候，已经有人比我先下去了。耶稣跟他讲，拿起你的褥子走了，拿起你的褥子走了。耶稣都是先给人恩典，这件事情是我要学的。耶稣都是先给人恩典。后来耶稣后来见到那一个人，他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再犯罪。耶稣并不是说他愿意容忍这些罪，但是耶稣的方法很不一样。耶稣的方法很不一样。耶稣先爱那个人。这可能也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要拿捏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并不是不跟人家讲罪的问题，罪使我们与神隔绝。但是，我相信当我们去爱他的时候，当我们去爱他的时候，可能可以先让他更得到神的性情在他的里面。好，那今天我的信息就传讲到这里。那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哦，天上的父神啊，你知道我们不过是人，但神啊，你说拜你的就要像你。哦，天上的神，你说我们拜你的就要像你，神啊，真是求你自己，哦主，现在你的圣灵就来在我们里面动工，哦，让我们知道，哦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。你虽然对我们有我们的要求，但你是这样的爱我们。神啊，就是现在你的圣灵现在进来，你的圣灵现在进来，哦主，将你的心意给我们知道，哦，将你的心意，将你的生命吹到我们里面。神啊，在我们里面吹气。让我们里面吹气，神啊，我们要你的生命，主，我们要你的生命，神啊，就是现在，你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，哦，神啊，你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众人就看出来我们是你的门徒，神啊，现在你的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，你爱进到我们里面来，神啊，你的爱进到我们里面来，就是现在。神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相信有你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相信你是神。而且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相信你是赏赐寻求你的人。神就是现在，你现在。哦主啊，在我们里面一切的沮丧，一切的悲哀，哦，一切的失败，主你都知道。但神啊，你不纪念，我们也不纪念。神啊，就是现在。将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。若人在基督里，若人在你的里面，你说我们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所以我们领受你的恩膏，我们领受你的恩典，我们领受你的爱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
好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，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祷告，请你们就到前面来。我们的椅子需不需要搬动？可能不需要搬动哈。呀，不需要搬动。呀，如果你需要特别的祷告，那其他的你们没有事情，你们就可以到餐厅里面去。我们餐厅在那个走廊的地方。请你们留下来，我们在那里吃饭，然后在那里交通。好，感谢主。吃饭的椅子，对，吃饭的椅子要搬过去。Yeah. 这边留几张椅子就好了。嗯，大概前面两排吧，前面两排我们不动，其他的都搬过去，好吧？